笼统的来讲，他们都还是想走这个用，还是纪念这个遗址，可见这个遗址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啊。那么第十五节里面不但是摩西亚人臣服百姓守节了，还有啊，这里啊，神还是说，对不起，还是第一代段啊，第十五节那里啊，不但同时叫他们守逾越节，还要唱啊，神还要吩咐他们守这个无酵节。啊，有一个节期是走七天，我相信呢，我思考过，就是他们是好像是同时的走，但是摩奥饼继续的要啊走，继续到到这个他们的正月二十一号，从这个十四号到二十一号，从这个节期的啊，为什么他们要守一个节期啊？啊，我们看十七节的啊，给我们答案，就是因为在这个日子里面，神要将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这军队是什么？就是将他们啊，按支派的、按人口的列队来出来。神是在啊，我们等一下再谈谈这个啊，详细谈谈这个军队的问题啊。他们在这啊无酵节啊节的一啊这一个星期的当中，他们头一天有圣位啊，啊第啊最后的一天也有圣位啊，这两天之内是、啊、他们吃，犹太人是除了预备他们要所吃的以外，什么工都不好做，就是要啊守这个节，要啊还要纪念。啊，节日要守节日，还是纪念神的作为的，也是要做他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经历。啊，还有个规律就是啊，他们要啊，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啊，不但是啊纪念神要将他们啊从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了，但是还有呢，他们也是表示他们要。将他们完全的圣洁，将他们家里所有发啊有靠的都要除去，不但是他们，而且在他们寄居的啊本地的都要守这一个例子啊，如果不守的话，就是啊就会被减除啊，这个减除，我不是我啊有点我还不明白，等一下我问王医生。他是究竟是减税是什么意思？是杀去啊，还是啊将他们排出啊他们的当中？那么有，所以他们守这一个七日的节期，只吃了个无酵饼。好，我们就再看第二段，就是啊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是啊。这摩西啊，就吩咐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可见了当时摩西不是跟以色列人，不是他们两个能完全的像在权威中来讲，还是有个帮手，每一个支派的长老来帮他们来传话啊。我们要按照交好指数羊羔百岁约的来了，这些都是啊刚才。啊，第一段神所吩咐的，他们都将啊吩咐他们啊啊的百姓啊，从二十这个节期不但是他们要守，当时的犹太人要守，以后他们的子孙也要守这个日子，是永远的定律啊，是神所定的日子。那么以后呢，你们要到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解决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者礼是什么意思？咱们可见啊，从这一段来说了啊，他家庭教育在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啊也是从小就啊教导他们要啊敬畏神，要纪念神，要纪念神怎么样从他们啊他们从受逼迫 的完景来的埃及地来领到他们到应许的地啊，这个。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当时的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啊，百姓听了之后他们就低下下拜，他们知道神听了他们的哀号啊，他们的哀求啊，哀呼也神了，所以神现在派摩西跟亚伦领他们去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信，所以28章他们很明显知道他们是信神，他们是当时是很信服神，如果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就怎么样行，所以他们都很真的表现他们也对神有信心，他们就去做。什么的第三段呢？29节到36节了，就神的审判就来到埃及地了。神的审判是很出于他的公义，他行出来的时候出于他的公平，实在是公平。我们看见他所杀传埃及地传递的奖旨的时候，不但是法老的儿子，还有被囚的在家里的人的奖励还有头上的牲畜，都是都是神都要杀取，显明神在这一点是公平一切头上的牲畜要杀掉，而是因为埃及人他们都是信奉有牲畜的神，他们half animal and half man，有人的营，还有兽的头他们所以神为什么要击杀这个牲畜呢？就是要叫埃及人知道唯有神是神，唯有他是神，要杀掉所有的头牲，要破除他们的假神，让他们知道所以牲畜不能够够你们脱离神的审判，唯有神是审判，唯有神是公义，唯有神是我也曾经请救，所以呢当夜就埃及人就带埃呼了，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可见这个惨状是多么是多么可怕也是多么可怜的情况，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法老，他不听他不听神的话而埃及传递的民都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就是因为这次审判之后，那个法老才心来也不可以说他心软下来，只是说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灾害，他怕全民都要死光他当然那些百姓也是一样的恐惧的心理，算算好让你们以色列走吧，你们要什么你们可以带羊群牛群也都走吧，一定要为我祝福，所以可见他是不太愿意的，他只是想哎呀我受够了，你快跟我们快跟我祝福，所以我等我避免以后受到再受什么灾，可见他也不是为他的传民来着想他很自好像他是很自私的他只是为了自己因为他说为我祝福，所以那是可见是人的弱点那么就埃及人的驱逐这个百姓这一段33节到36节了，我们可以应验是实在是神的应验神话语的应验，就是在11章第二节而已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有讲到了实在是应验，他们不但现在埃及人要驱逐他们，所以他们当他们守节的时候，神要他们腰间出在脚上穿鞋手中麻将赶紧的吃的时候都是叫他们预备，因为很快的他们就要离开埃及地，而且他们去埃及地的时候神怎样吩咐摩西叫他们问他们邻舍来拿金器银器来衣裳等等的物件的时候他们也去叫做他们也做这个无烧的品 也都是因为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他们实在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他们离不但人口众多，神恩待他们是他们人口众多，从他们出埃及的不但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一无所虽然好像当初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但是现在神叫他们离开的时候却是什么都有，神的恩典给他们了，而且真的将埃及的差不多所有的财物都带去一同，所以看见神的实在是实在是恩典的神。那么第四段呢，又讲到以色列人就开始从那个南菜地到这个梭格地我们从人这里圣经讲到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是man 公民啊，就是男人就有60万的可见他们实在是好像真的一个军队一样还没有计算那个妇人跟孩子，还有38节有讲到很多闲杂的人还有羊群牛群跟他们同去，哇，真的是很大很多人。我参考一些书，他们也讲大约是有200多万出埃及。那么我也不想用太多时间讲这个人口方面但是可见神的将他们神的赐福给他们，要叫他们成为一国。当初雅各跟他12个儿子，他们子孙只有70人70人到这个哥珊地的埃及里面的最丰富的山谷修的地方的时候，只有70多人，但是经过400多年的时候，他们就有有60多万跟他们处理，还有其他人呢来讲有200多万的人口，这实在是看见神的是多么的赐福给他们。虽然他们受苦，第一章有就我们知道他们人口越当埃及人越苦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人口越多，所以实在是神他们子孙也实在是神的赐福给他们，是恩待他们。那么他们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圣门了解430年的来看，这神就带他们出来。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电影这个Ten Commandments 十诫的时候是早上是他们出来的，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是晚上出来的，是赶紧的杀了长子的时候他们是赶紧从夜里出来，叫结业是耶和华的业。为什么呢？神是因为神彰显他的公审判他的威严也是作为他百姓的请救实在是是神荣耀的一页，而神带领他们也是神向他们这一页也是要以色列的百姓要跟守的。中好，我们再看下去的最后一段就是神在再一次的对摩西跟妙人说到关于这一次关于逾越节的例这里说到除了本地人之外那个外邦人寄居的和雇工的都不可吃都不应该吃吃这个羔羊。那么跟那个无烧节呢就有一点不同了。无烧节就是寄居的什么的外邦人的他们都只有要守这个节，就是要只可以吃到的无烧饼，但是不可以吃有烧的饼但是这里呢就神说叫他们其他的不可吃。但是呢有一个 就是有，但是有一个额外的利益，就是啊，如果他们愿意守这割礼，那么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神啊，也愿意啊，他们愿意与这个以色列人同居的时候，同住在这时候，他们愿意守这个割礼的时候，啊，也是可以参加吃这个羔羊的，吃这个羊羔，啊。还有这个奴仆也是可以，因为是用银子买的，所以已经是一个家人，但是也要守这个割礼，然后才可以吃。每一个人凡以色列是每一个以色列凡是出有以色列血统的都要守这个礼，当然他们都是有已经守割礼表明他们有神的约的记号。而且当他们愿意守割礼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他们只有他们守割礼，那么他们就是同样的也可以暗示是当时已经神对显明的以色列人，救恩不但是临到以色列人，也是临到了是愿意接受愿意接受神的，愿意守这个割礼的。守神的约的人当中，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就是他们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他们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只有一个例子，没有特别的例子。所以今天的救恩方面也是普世的，不但是先是犹太人，以后希律人，然后到我们全世界的人，所以看见神是在他的荣耀的永远的计划里面都是谁已经尽亏，不单只是以先以犹太人开始做他们做他的见证然后我们在一起在五旬节看见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要领以色列众人就怎么样行了，再看见是以色列人实在是看见神的信实了，神的作为，神的奇妙了。所以他们更加的也是幸福了，也是守这个律例来纪念神，而当天神就将他们按着军队的先前讲的就是，按照他们支派现在有亏有取的来出这个埃及地。谢谢各位。
出埃及记到了12章。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个变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而是神的计划，特别是在救赎这一方面，向人有一个很具体的启示。那么，所以从12章开始呢，以后。我们看这些经文就有一个原则要跟随。什么原则呢？那是哥林多前书10章所说的。我们看，先看看，把这个原则掌握下来，我们才留意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所记载的历史。从第一节开始吧，我多读几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底下不读了，再读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在这里两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这是什么事？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这一段时期里边所发生的事。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那么这个见解这一个词在希腊文里头的那个意思还不只是见解那么简单。见解就是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你看了哎，你就要当心，不要学他的样。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所经过的呢，就在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呢，不全是坏的。如果是坏的，那见解这个词就用对了。那在这里呢，不全是坏的，哪些不坏呢？从云里海里为了摩西，这个不是坏的。喝那个临盆石所出的水，这个不是坏的。这不仅是不坏，而且是美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那么因此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那个见解，就不够把那个原来的意思表明的透彻。坏的是见解，好的呢叫炫目。如果光是把它成为见解，这个就不够完全。那么希腊文里头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见解这里啊，可以这样说，在希腊文里头这个见解这个词啊，有预表的意思，有表号的意思，有模样的意思，好，这些三个都是差不多了。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入迦南这一段时间里头所发生的一切事，包括他们享用恩典，也包括他们惹神的怒气而受神的对付和管教，全都成为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的那个模样。他们所遇到的不准确的事，神对付管教他们，我们今天如果也跟着他们那样子接受一些不够准确的事，神也同样的会管教我们。我们像他们当时一样会仰望神，会支取神，那么他们倒是如何享用那随着他的那一位基督所做的供应，我们今天也同样的去接受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做我们各方面的完全的供应。那么所以这里头所说的那个榜样，我们应当看成是那个见解，我们应当看成是榜样的模样、预表、表号，从哪个角度看进去都好，反正那个意思是差不多。那么因此从十二章出埃及记开始呢，其实当然不仅是在这，从十二章才开始，从摩西受差遣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开始，我们读这些经文就应当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领会，不仅是看见他们当时的历史，也是看见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历史，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我们跟随主的那个道路是怎样的开始和怎样的跟随和怎样的走完。再说一点，那么十二章的开始对以色列人来说，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转绿点。那么从神救赎的那个启示上面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那么因为到了这一个时候啊， 很具体的神宝，他怎样进行那个救赎的工作，说得清楚。是头一件事情，神对摩西他们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余弟兄刚才就提到了，他这个日子好像那个中国人过年一样，但是那个意义不止这一个。这个意义是什么？虽然以色列人仍然是住在地上，但是从十二章开始，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羔羊的拯救的时候开始，神就定规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这一个新的开始是和赎祭的习惯有分别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说明了神借着羔羊所显明的救赎的恩典，是把人带进一个新的起头。那么这个新的起头是什么？你可以说是新，对神来说是不是新的，对人来说是新的。对神来说就是说，要借着羔羊的拯救，把这些住在埃及里的人重新接上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失去。那么所以从神那边看来，这个事情并不新，但是在人的经历上边来说，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一个时候，用属灵的话来说，他们就结束了在亚当里头的关系，而开始在基督里边的关系。这一个结束和开始就是一个新的起头。那么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神告诉摩西和以色列，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今天你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今天开始你们要享用羔羊的拯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要把握神这个心思，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头，人传福音叫人信主，重点只是说你的罪解决了，你说的更浅白一点，就是说你从今以后可以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了。当然这是神恩典里边的一点点的内容，但是这不是救恩的全部。救恩的全部是神要在人身上做一个新的开始，把人领回神原来那个荣耀的心意。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准了这一点，在神面前的一切的服侍，那个大方向就不会迷失，也不那么容易像今天基督教里头的那一种情形，很容易就落在工作的里头，而偏离了神心意在人的身上的那个恢复。休息一会。那么神在这个救赎的祭火启示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像刚才所提到的，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新的开始。那么然后神就告诉他们如何去接受这一个神的拯救。对以色列人当时来说，那是离开埃及人的欺压和脱离埃及地，但是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指出了活在死罪和死里边的人是脱离死和世界 而进入神自己应许里头的一切的荣耀。那么神告诉他们怎样去准备，在准备的过程的里边，神就说出了他怎么做。救恩是一件什么事？称为恩，就是说明了接受的人没有付代价，不然就不叫恩。罗马书四章是给我们这个很清楚的了解。那么神在逾越节的一个，就是说最末了击打埃及人而释放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历史里面，神也说出了他怎样为人来预备救赎的恩典。